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3月31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本期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专题纪录片，解密中国与朝鲜之间70多年来的历史关系。英语顿则将为您介绍美国 F-35B 闪电二型战斗机。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VOA卫视。尽管朝鲜半岛近来出现了一系列缓和的迹象，但是在美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将27艘船、21家公司和一名台湾商人追加列入了制裁名单。这是联合国历来所通过的最大规模的对朝配套制裁措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称，这一新的制裁是历史性的，是国际社会团结一致、保持对朝鲜政权最大压力的明确讯息。这一决议称，这些制裁对象参与了石油和煤炭走私，他们的资产将被冻结，并且禁止进入联合国成员国的港湾。克里姆林宫已经向来自几个西方国家的不友好外交官员发出了驱逐令，以报复西方国家集体对俄罗斯外交官员的驱逐。俄罗斯驱逐的西方外交官当中，英国所占的比例看来是最大的。英国驻俄罗斯大使被告知，他有一个月的时间把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减少50人。做出这一报复行动的一天前，俄罗斯驱逐了60名美国的外交官，并且关闭了美国驻圣彼得堡的领事馆。美国欢迎朝鲜与韩国举行峰会。韩朝峰会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川普政府乐观地认为，平壤当局会朝着去核化的方向采取步骤，同时呼吁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继续针对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直到去核化的实现。川普星期四出人意料地警告说，他可能会暂时搁置美国与韩国签署的一天前才谈判达成的一项自由贸易协定，直到有关各方就朝鲜的核项目问题达成协议。不过川普依然对自己计划与金正恩的会晤表示乐观。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这个星期一，一列从中朝边界丹东驶往北京的神秘绿皮火车引起了外界的广泛猜测。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事后证实，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乘坐这列火车访问了中国。有分析认为，金正恩上台后的6年多的时间里一直积极发展核武，直到今年2月韩国平昌冬奥会期间突然释放了和平的信息，这标志着朝鲜核战略的重大转折。但是也有专家指出，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显示，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已经被边缘化的误解，看来存在一系列的误解。事实上，近70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从来都是起起伏伏，充满着变数。
1985年初，朝鲜开国领导人金日成派人将一批米格战斗机运送到辽宁的沈阳飞机制造厂，希望中方无偿维修。朝方的理由是，这批飞机是当年毛泽东赠送给朝鲜的，现在飞机到了大修的时候，中方当然需要负责维修。
这个修可以拿钱，那么这修这得有成本。朝鲜人就愣了，飞机都是毛主席白给的，修一下还要钱吗？说咱们还是兄弟吗？
朝鲜人感到不解，为什么曾经的同志加兄弟现在变得这样斤斤计较。朝鲜人十分不满，一路上访，找完外交部，找经贸部，最后有关文件送到了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办公桌上。邓小平在文件上批了2行字，我们也是军火商，我们也要做生意。Thank you. 很少有人想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但让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走上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发展道路，也让中国与朝鲜之间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出现了裂痕。什么是社会主义阵营最佳的发展模式？面对这个根本问题，中朝最高领导人显然有不同的理解。
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内经济政策和朝鲜的国营社会主义体系不再一致，这个问题越来越尖锐。我曾经提到过，我1991年回到中国时，中国高层领导人对朝鲜很来气，因为朝鲜不以中国为榜样，不学习怎么与世界打交道，怎么让你的经济发展起来，让国家变强大。
邓小平改革开放，78年79年改革开放呢，这个中朝这个经济基础发生动摇。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朝鲜基本上要什么中国都给，不考虑这个经济利益，只考虑政治利益。那么改革开放开始以后呢，中国各地都搞承包，那么这个时候开始呢，就是说朝鲜要的东西呢，中国不能这个去给。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是搞什么呀？主要是这个搞市场经济嘛。那么市场经济在朝鲜看来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所以他是反对的。啊，1990年朝鲜劳动党内有个说法，就中国已经搞了13年的资本主义。
对朝鲜最直接的触动，要数中国与韩国最终在1992年实现的关系正常化。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拓展国际贸易的必然选择。中朝之间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就是被这根稻草彻底压弯了。
所以中国实际上从79年开始，慢慢的到80年代，就慢慢的跟这个南朝鲜呢，这发展一些民间的贸易，民间贸易关系。特别是这个80年代的这个亚运会，86年在这个汉城的亚运会，然后1990年在北京的亚运会，那么中国跟这个韩国或者是南朝鲜之间呢，在文化和体育方面呢，已经开始接触这个比较多，这个呢为进一步的发展，就是这个到了90年代的初啊，就相互之间就建立贸易代表处，在北京和汉城建立贸易代表处。
但是中韩建交也不是一蹴而就，从最初的接触到最终建交，仍然经历了10多年的时间，主要就是考虑到朝鲜的因素。1991年，中国改变长期立场，转而支持朝韩同时成为联合国成员国，这为中韩建交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这个事儿中国一直反对，因为朝鲜反对嘛。那个80几年，那个美国就提出来了，韩国也同意，但是这朝鲜坚决抵制，说你这是分裂朝鲜半岛，要搞两个朝鲜的阴谋。中国也这么叫。91年，中国突然态度变了。90年底吧，91年初，直接就跟朝鲜谈，说我们马上要同意，我在联合国，我们要同意这个议案了，因为联合国每年提，你这每年就否决嘛，不让他提，现在我们要提了，结果朝鲜也没办法，而且中国说你要不答应啊，这次就韩国进联合国，你进不去，这朝鲜就着急了，说那赶快我们一块进吧。中国也帮着他，反正一块儿进，但这个步一迈出去，就把中韩建立政治关系的障碍彻底排除。
紧跟着不到半年，中韩就开始秘密建交谈判。实际上，在1991年中国提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同时进入联合国的时候，朝鲜方面就已经感到苗头不对了。金日成曾经警觉地说过，这一步走了，下一步就不远了。他也亲自前往北京，要求中方不要与韩国建交。
当面到北京，当面问这个江泽民，说你们去年说那话算不算数了？还江泽民什么话？说你们不能跟他们建交，这算数，我还记着呢这事儿。 又找邓小平，啊，说还记不记得去年你们保证？他说什么保证？啊，行行，含含糊糊的就没有那么中国。然后跟着不到一年，中韩突然宣布建交。所以这一步啊，照我看，中韩建交，无论从它的性质上，还是从它的做法上，彻底摧毁了中朝国同盟关系的基础。
朝鲜认为，与韩国建交，这是中国彻头彻尾的背叛。
到1992年的时候，其实从客观上看，中韩在中朝之间这种所谓特殊关系，什么亲密的友谊了，什么同盟关系，已经是历史上翻过去了一页了，已经不存在了。而且我觉得从这个时候开始，朝鲜人已经彻底的不信任中国，在他眼里中国才是头号敌人。这共产党的原则都是这样，你想想，这叛徒啊比那敌人更可恨，不是吗？
当然内部这个金氏父子他肯定是恨邓小平，这个一个很明显的，就是邓小平在1997年去世的时候，这个金家没有派人到这个中国驻平壤的使馆去吊唁，这个最本的基本的礼仪他也没有，就是他从内心是恨这个邓的，认为这个邓是背叛了社会主义嘛，这个他们是坚持就是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他们是坚持就是社会主义，这个他们不愿意搞改革开放，当然中国是希望他搞一些改革开放，把这个北朝鲜的社会主义搞好，这样这个中朝两国都不错，这个两国的思路肯定是发生了很大的不一样。
那么中朝之间这种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的特殊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要从1945年8月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和金日成的崛起说起。当时苏联在远东地区的25集团军要进驻朝鲜，在这个时候，金日成带着一批亲信于1945年10月回到朝鲜，配合苏军对朝鲜半岛北部的占领。
这个时候，金日成呢就开始受到占领军的重视，推荐金日成的主要是就是苏联的25集团军，还有滨海军区，就是军方的人，因为他们比较熟悉那个金日成。我看了鉴定啊，里边写的对他评价很高，就主要评价高，就是说这个人呢，在朝鲜人当中有威望，就是他有组织能力，另外他对苏联非常忠诚，还加上俄语学得好。
金日成到的这个他在1945年到的这个朝鲜以后啊，苏联人是用他就是作为苏联占领军的这个一个副司令，相当于这个位置，他掌握呢这个主要是武警啊公安，他的这个游击队派，其实军队并不是他掌握的，这个苏联人掌握的这个那么苏联人离开以后呢，就慢慢交给他了。
1950年春。金日成前往莫斯科，请求斯大林批准他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但条件是他必须也要争得毛泽东的同意。
Kim Il Sung having received Stalin's
金日成征得了斯大林有条件的同意后，前往北京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但实际上毛没有选择。金日成说，斯大林已经同意我进攻南朝鲜，只要你也同意。
But on condition that you agree.
And that put Mao in an awkward position.
这让毛很为难，因为他也需要苏联支持他统一台湾。如果他对朝鲜的统一说不，他再去向苏联求援恐怕就不容易了。
那么毛当时其实比较不高兴，因为中国正在准备这个就是打下这个台湾，那么这个而且劝他就是说你等我打完台湾以后再打，当然这个金日成就讲说，其实我也不需要你什么帮助，我们都准备好了，其实这个而且会打得很快，所以他走了以后呢，这个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根据这个当时材料记者，这个北朝鲜也没有告诉中国，其实说他这个朝鲜战争他往南打，整个这个战略这个布置，他没有跟中国人说，打了以后就过了3天，派这个就是 朝鲜驻这个中国使馆的一个武官啊，来告诉中国也打起来。
战争初期，朝鲜打得非常顺利，很快将战线南移。战争爆发后，仅一个多月就占领了朝鲜半岛90%以上的领土。然而，整个战局在麦克阿瑟将军9月份指挥的仁川登陆后发生了逆转。这个时候，中国的参战就变得非常迫切了。然而，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中共高层是存在分歧的。
And then the situation was that China's military leaders were opposed.
当时的情况是，中国军方高层反对介入朝鲜战争，因为中国没有空军，没有海军。
United States had a military posture in Japan.
而美国正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在日本有驻军，因此中国的军方将领认为，中国参战注定会遭遇重大伤亡。
Guaranteed to encounter massive casualties.
与大多数其他中共高层领导和军事将领不同的是，毛泽东的态度到1950年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很积极了。
但是毛认为，就是说这个如果不在朝鲜半岛打的话，将来要到这个东北来打，还不如就是先打，打完了以后再搞建设。哎，所以毛的态度可能是比较积极。
但对于毛而言，出兵朝鲜半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因为中国出兵朝鲜啊，从毛泽东来讲呢，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他就是要取得斯大林的信任，然后才能使自己真正的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一员，成为亚洲革命的领导人，才有合法性，才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帮助，特别是对于中共刚刚取得的政权的稳定。但是作为一个客观的结果，你中国100多万军队到了朝鲜，这样就毛泽东就取得了对朝鲜半岛问题的话语权。
见证仅仅一年的中共政权来不及休养生息，便进入全国性的军事和经济总动员，兴百万之兵跨过鸭绿江，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在近3年的战争中，中国在朝鲜半岛付出巨大代价。按照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统计数字，志愿军在战场上的阵亡人数为18.3万，还有38万人受伤，再加上被俘者，一共减员56.54万。另据解放军总后勤部编印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报告》，朝鲜战争中国先后出动志愿军135万。最后健全回国的只有37.2万，而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志愿军被俘人数则为21000多人。中朝之间有着鲜血凝成的友谊的说法，便源自这场惨烈的战争。但一些历史学家提出，朝鲜战争在某些方面反而使中朝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在战略问题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把朝鲜战争看成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较量，毛泽东还有自己的政治和战略考量，而金日成则是从朝鲜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来看。
你比如涉及到军队指挥权的问题，铁路管理权的问题，这个处理战俘的问题，停战谈判的问题，特别是南下，就是第三次战役以后是不是要继续南下作战的问题，双方都有这个严重的分歧和争执啊。那斯大林都同意了中国的意见，没有一个例外。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想法跟斯大林想法比较吻合，就是中国要把美国人拖在朝鲜半岛，这斯大林就想把他们拖在这儿。而且斯大林很明白，这么大的战役，金日成怎么能指挥呢？只能让中国人指挥嘛，所以不但中国军队彭德怀指挥，朝鲜军队也得归彭德怀指挥。那么这样子呢，所有这些问题的处理呢，都对金日成有很大的伤害，心理情感上。
1953年7月，中朝军队和联合国军 签署了停战协定。虽然中国付出了惨重代价，保住了朝鲜金家政权，但是在基础牢固的友谊表象下，中朝两党之间似乎有着种种的貌合神离。
1955年，就战争结束两年了，苏联那个外交部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说为什么现在中朝关系不好？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朝鲜领导人一直这么认为，祖国战争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就是中国人在捣鬼，他们不想让我们统一，他们害怕我们统一。所以朝鲜战争啊，在中国领导人和中国老百姓心目当中留下的这个印象跟这个朝鲜领导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宣传可是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就中朝方面表面上宣传都是什么春寒齿狼了，什么哎这个鲜血凝成的友谊啊等等，但实际上内部高层啊这个矛盾分歧是非常大的。
也有分析人士说，中朝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虽然有很多不愉快，但总体关系是稳固的。
很多历史学者强调中朝之间的分歧，因此下结论，中朝关系即使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不那么好，两国领导人之间也有矛盾。但我认为中朝关系在朝鲜战争期间仍然是兄弟般的，仍然是很好的。没错，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确有矛盾。如果你去看彭德怀写的报告，他也说他认为朝鲜人是勇敢的人民，他们值得中国的同情。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在自身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给朝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在朝鲜的战后重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58年10月，朝鲜战争停战以来，一直驻扎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这让金日成感到非常满意。
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那样对待金日成，哎，因为中国军队40万人在那儿本来是控制朝鲜，就一般国家来说，他本来就是合法的，对，人又没让你走，你完全军队可以在那儿，你主动把他撤回来，就是收买他的人心，所以金日成心里非常明白，如果志愿军不撤走，哪有他的天下。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在国内，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失败，经济衰退，工农业生产一片混乱，中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生活必需品短缺和饥荒。在国际上，中苏矛盾不断加剧，而且公开化，导致1960年7月苏联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朝鲜则借机提出要和中国解决敏感的边界划定问题。历史学者沈志华认为，自1956年的八月事件以来，毛泽东对朝鲜一直采取宽大和容忍的政策，
不但把长白山和天池给了朝鲜，而且跟金日成讲说，将来东北我就交给你管了。当时金日成非常激动，而且他真的就到东北来视察。毛泽东还让63年就来了嘛，毛泽东还让邓小平陪着他，三个省，辽宁、吉林、黑龙江轮流接见司以上干部，向他汇报工作。金日成也回到那个朝鲜，还办了个东北领导干部培训班，专门这个把东北的干部都拉到朝鲜去，好吃好喝，然后向他汇报工作。所以那个时候金日成感觉非常好，他觉得东北就是他的了。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进入十年浩劫，中朝关系也再次跌入低谷。
This led to perhaps the lowest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
文革或许导致中朝关系跌入最低点。当时，除埃及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召回了驻华大使。
The ambassador was withdrawn, but you had
红卫兵在报纸上公开诋毁金日成，号召朝鲜人也发动文革推翻金日成。这主要是因为朝鲜当时在中苏分裂中保持中立，红卫兵骂金日成是墙头草。
尽管如此，中朝关系并没有彻底闹僵，中朝高层仍然为未来关系的改善留有空间。
文革的时候闹起来呢，主要是老百姓之间，这红卫兵啊造反派折腾。你看毛说过金日成的坏话吗？一句都没说过。
北朝鲜的媒体呢，也从来没有公开攻击过这个毛、胡哲。就是说，我认为呢，他们之间的这种就是这种他们自己讲的这种这个兄弟关系啊，或者这种我们学者用的就是特殊关系，这种感情还是存在的。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把这个关系彻底撕破。
1969年，一系列事件使中朝关系的改善遇到契机。3月2日，中苏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苏联向远东地区大规模增兵，中苏战争看似一触即发。4月份，朝鲜人民军在朝鲜附近海域击落一架美国电子侦察机，机上31名机组人员全部丧生，再次触发朝鲜半岛危机。对安全的需求使两国又走到了一起。当年10月1日，也就是中共建政20周年的时候，金日成派崔庸健率领朝鲜代表团到北京出席庆祝活动。
下午3点钟发出的邀请，晚上6点多钟，朝鲜就说：“我们派代表团，派崔庸健。”11点30，朝鲜代表团就到了。第二天呢，这个崔庸健和毛登上天安门广场的城楼，这个进行了很好的交谈，
双方的关系就此改善。1970年春，周恩来访问了平壤，半年后，金日成秘密去北京进行了回访。
We will have differences in the future.
然而，此后美中两大国的关系开始解冻，使中朝关系再次受到冲击。
We can have differences without being enemies in war. It was another simple arrival. Local official breakthrough by President Nixon and Chairman Mao in 1970.
尼克松总统与毛主席在1971年和1972年实现突破。很明显对苏联和朝鲜构成巨大冲击，这让朝鲜的立场变得很尴尬。但当时朝鲜仍然得到苏联支持，而中国则失去了借朝鲜对抗美国的兴趣，地缘政治的格局发生了变化。
So the dynamics of the politics changed during that period.
朝鲜是跟谁打仗啊？不是跟美国吗？对吧？那么你现在越过朝鲜去跟美国人握手言和，那对朝鲜来讲，它不就是一种背叛，一种损伤？再一个，朝鲜呢是依靠苏联抗击美国，中国是拉着美国抗击苏联，所以他们的外交方略、外交方针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分裂。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周恩来亲自赴平壤向金日成当面解释为什么中国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
周恩来总理就是去北朝鲜去跟金日成讲，就是我们改善跟美国的关系，主要是为了这个和美国人民一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嘛，这个你们也应该一起，就是说这个和我们一起，这样呢我们可以呢就是就可以实现由您领导的这个统一嘛，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推动南北统一。
周恩来跟他解释说，其实我们跟美国接触呢，反而帮助你解决问题。那金日成当然很高兴了，所以那你给我解决什么问题？金日成提出了几条，什么撤销联合国这个韩国复兴委员会，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美国撤军。从南站中国全答应了。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确实在帮助朝鲜跟基辛格谈。
然而从客观上讲，中美关系的缓和势必动摇了中朝关系的根基。到1970年代中期， 毛周去世前，中朝之间的分歧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
中国不再坚持美军必须撤出南朝鲜，这个是有变化的。这个在毛和周的时代，就原来中国是一贯主张您必须撤，您不撤怎么可能。后来在跟美国人谈判的时候，你基辛格提醒他说，我们撤可以啊，如果我们撤了，朝鲜半岛成了真空，日本人会进来的，这个中国非常担心。所以后期谈判中国就不再强调说你们撤嘛，说还是说早晚要撤，但强调就是不能让日本人进来。你所以后来把中国把这个美军在南朝鲜的存在作为一种稳定的因素。第二个比较大的变化，不再支持朝鲜用武力统一半岛，这个是很明显的啊。原来中国不管北朝鲜统一就行，哎，没有特别提出，但是这个中美关系变了以后，这个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再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和美国都承认在朝鲜半岛上，中美的战略利益是一致的。
有了这些历史因素，再看那批朝鲜米格战斗机在沈阳飞机制造工厂经历的冷遇，就顺理成章了。自那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中朝之间的特殊关系渐行渐远，
两国的差距也越来越大。金日成逝世后，他的儿子金正日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在金正日上台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朝关系一度十分低落。
Kim Jong-il had a very poor relationship with
金正日一开始和北京的关系很差，他上台后长达七年，双方的关系都非常紧张，双方没有互访。后来金正日看上去被说服了，他认为搞一点中国式的改革，朝鲜政权不会垮，可能反而还会更好。但接下来中朝关系因为朝鲜谋求核武器而再次陷入低谷。
中朝之间的那种特殊关系在1990年代寿终正寝后，朝鲜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同时进入快行道，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危机一直持续到今天。
习近平2013年说过，中朝关系是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靠中朝两党之间联系，而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对朝政策的降级，是一个重大变化。
朝鲜金家王朝第三代金正恩2012年上台后，更是加紧优先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技术。朝鲜已经进行的六次核试验中，有三次是在金正恩掌权后进行的。
It believes that it needs nuclear weapons to survive.
朝鲜政权认为它需要核武器来生存。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伊拉克、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美国的政策是在美国认为有威胁的国家推行政权更迭，所以对朝鲜来说，他们认为防止美国对更迭朝鲜政权的唯一办法是要拥有核威慑力。朝鲜一直拥有的一个威慑力是对准首尔的大炮，即使没有核武器，朝鲜也能够给韩国带来巨大的损失，几个小时就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Even without nuclear weapons, North Korea could do a tremendous amount of damage to South Korea.
但朝鲜认为他们还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威慑力。
But they feel that they need an even stronger deterrent.
对于朝鲜的核岛试验，中国虽然口头上表示反对，但在实际行动上并不积极，一直是说得多做得少。
中国领导人可能认为就是朝鲜核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这是美国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可能今日小金跟这个美国闹闹，对我们无害，还好一点。 对我们有利。
直到2017年，美国新上任的川普政府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以贸易议题为筹码，要求中国出手解决朝核问题。与此同时，朝鲜不断试射试爆，导致中国面临的战略环境恶化，也给中国东北地区的环境构成严重威胁。然而，在中朝特殊关系早已不复存在的今天，中国对朝鲜是否还有任何影响力？
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就是中国人不能跟北朝鲜说，哎，你要停了这个核武器、核试验了，朝鲜不会听的，这是肯定的。中国人不能告诉他做什么，中国人不能这个干涉他的内政。
你说他不听，都谈了20年了，谈的他核武器技术越来越高，谈出什么水平了？从双方会谈到三方会谈到四方到六方，你再谈不会听的。你中国人说他能听吗？不可能，没政治影响。
2017年，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也在联合国追加对朝鲜制裁的所有重大决议案中投了赞成票，这进一步加剧了中朝之间的紧张关系。朝中社5月3日发布措辞极为强硬的社评，多年来首次点名批评中国，而且还明确表示朝鲜可以不需要再依靠中国。
就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个朝鲜已经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敌人，那么将来这个一旦发生核战争，一旦发生什么重大的变故的话，恐怕中国是首当其冲，未必就是韩国，未必就是日本，这个中国是有担心的。而且为什么他不能把他逼得太紧了？恐怕就是担心朝鲜人啊，你活路都不给我留，我也不让你活。有没有这可能？太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内对朝鲜也逐渐呈现出迥然不同的两种看法。
The simplistic way of looking at the debate is that there are
简单来说，一部分人依然看重中朝过去在意识形态上的背景，还有两国共同抗击日本，特别是抗击美国的历史。另一部分人更多的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中国的外交政策，这些人并不一定是主张弃朝，而是呼吁真正的重新审视对朝政策。
是不是在决策圈也会受到这样两种态度的影响？我想这个因素是存在的，不好下决心要做很多工作，而且甚至要做很多舆论工作。
那么中国有没有筹码？中国的筹码可能就是当中国领导人认为就是北朝鲜的这个核武器项目已经将会严重危害到中国东北地区甚至更远的范围之内的中国的国家安全，比如说出现核泄漏，比如说这个出现严重的这个核方面的事故，那么危害到中国，那么这个时候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就是如果彻底砍断就是这个中朝之间的任何的这个贸易啊、粮食啊、原料啊之间的这个就是来往，这个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就是中国要真的认为有必要和美国和韩国和日本一起共同来解决朝鲜的这个核问题，但是要走到这一步这个非常难，到现在为止中国这个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考虑。
无论从战略层面讲还是从技术层面讲，如果没有中美双方的配合，这个事情是解决不了的。而中美双方的配合的前提就是战略互信，战略互信就不是单独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就是中美必须在全球的框架下 来形成一种战略的互信和利益的分割，就双方都有自己的核心利益，你的利益在哪儿，我的核心利益在哪儿，把这个认清楚了，双方才能做这种交换和让步。
2017年9月，联合国对朝鲜的新制裁生效，中朝之间的贸易量继续大幅下滑，除了已经不再从朝鲜进口的煤炭、铁矿和海产品外，中国也停止了向朝鲜出口柴油、汽油和玉米。半年前还十分繁忙的中朝友谊桥变得愈发冷清起来，这座连接中国丹东和朝鲜新义州的大桥甚至一度关闭。近期鸭绿江封冻了一个严冬的冰面，已经出现解冻的迹象，已经见证了中朝关系沉浮70载的中朝友谊桥，是否也将再次见证中朝关系的峰回路转，迎来一个春天？历史将拭目以待。
本期的英语顿将为您详解美国 F-35B 闪电二型战斗机在黄蜂号航母上成功起降，对于日本自卫队出云号和中国海军辽宁号的意义，日本是否将在二战后再一次拥有航空母舰的战力， F-35B 隐形战机对中国辽宁号的威胁有多大，本期的英语顿节目将为您一一解答。
2018年3月5日，部署在日本岩国基地的六架美军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F-35B 闪电二型战斗机成功的在美国海军黄蜂号两栖攻击舰上进行了降落和起飞，标志着此型战斗机首次在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并完成战斗部署。而且由于黄蜂号以日本佐世保基地为母港，有评论认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两栖攻击能力因此显著提高。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两种特别的飞机，一是 MV-22 轻转旋翼飞机，第二就是联合打击型战机。我们的大型两栖攻击舰因此具有前所未有的攻击能力，这不仅是渐进式的发展，还具有变革性的意义。我们的两栖战斗群现在拥有了这种能力。
F-35B 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新型第五代战斗机的陆战攻击型。与之前部署的空军和海军航母型战机不同的是， F-35B 具有短距和垂直起降能力，侧重海对地的攻击。尽管 在续航力、载弹量和机动性方面 F-35B 较空军和海军型略逊一筹，但依然具备闪电家族共有的隐形能力和空战能力。有中国军事专家认为， F-35B 相对于传统的三四代战机优势十分明显，而且可以弥补美国海军陆战队传统空战能力的相对不足，对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形成相当的威胁。已经在中国海军服役的歼15型舰载战斗机和 F-35B 相比就存在代差，而且不具有隐形能力，在空战中应该不是 F-35B 的对手。
F-35 战机让我们有能力再度大幅度领先。过去70年中，我们在这个领域对我们对手已经保持了战略优势，这意味着我们自二战以来就一直占据着空中优势。陆战队 F-35B 战机的主要不同是短距与垂直起降能力，这是为了能够发挥前所未有的灵活机动性能。
黄蜂号两栖攻击舰是美国80年代中期建造的一款大型两栖攻击舰，用于替代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黄蜂号采用了全直通飞行甲板，与航母类似，不但可以起降直升机，还能起降短距与垂直起降战斗机。黄蜂级两栖攻击舰可以搭载30到40架不同型号的舰载机。为了迎接 F-35B 闪电家族成员的到来，黄蜂号之前进行了改装，增强了甲板的耐热能力。2018年1月6日，黄蜂号完成从美国诺福克军港到日本的20000里远征，进入佐世保海军基地永久驻扎。
终于抵达佐世保军港，开始成为海军前沿部署的一部分，船员们都很激动。我们在此常驻期间会与 F-35B 联合攻击战斗机和美军陆战队合作，提高地区安全稳定，显示我们对日本防卫的承诺。
外界分析认为，由于搭载了最新的 F-35B 垂直起降战斗机，黄蜂号虽说是一艘两栖攻击舰，但整体战斗力不亚于一般的轻型甚至中型航母。一些军事专家甚至认为，黄蜂级舰完全可以通过临时技术改造，在几个月内转变成一艘中型航母，只需将直升机全部替换为短距垂直起降战斗机即可。
我们整体被称作火力加强的远征打击群，在本战区的作战能力得到提升。我们有能力对内陆目标实施攻击，有能力发现潜艇，更积极地保卫我们的部队。现在又有了 F-35B 战机，我们的能力更加突出，决策范围更加宽广，这是我们的真正的兴趣所在。
我们将继续努力确保舰艇在全球范围内的机动能力，以便能够提供锐利、持久和突然的打击能力，供美国国防部长和我们这个国家使用。所以说现在真是令人激动，未来有很多的好东西都在等着我们。
F-35B 隐形战机在黄蜂号上的成功着陆，也极大激励了日本准航母的现代化进程。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已经订购了42架 F-35A 型隐形战斗机，首架于2018年1月26日已经正式接收，预计年内还将接收9架。日本防卫相小野四五典在2018年3月初在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首次公开承认，正在考察 F-35B 隐形战机能否在海上自卫队准航母出云号上进行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有报道说，出云号在设计时已经预留了固定翼舰载机上舰的空间与结构，只要提高其甲板的耐热性，就能接纳 F-35B 隐形战机，出云号即可成为标准的准航母。日本共同社之前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将已决定引进的由航空自卫队装备的42架 F-35A 的一部分改装成 F-35B 型，并考虑追加购买。如果计划得到实施，将意味着日本在二战结束后首次再度拥有航空母舰。 搭载 F-35B 的黄蜂号两栖攻击舰强势跻身东亚地区，引发地区的强烈关注。有专家指出，黄蜂号实际上就是美军驻东亚地区的第二艘航空母舰，尽管满载排水量只有41000吨，但由于能够搭载第五代先进战机，作战能力已经超过中国海军的辽宁号，再加上 F-35B 的隐形能力，无论是对南中国海局势还是朝鲜半岛的核威胁，都形成了巨大的威慑。
周日是复活节，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庄严节日。如今复活节的庆典也受到了美国各个族群不同文化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带您走访一个意大利的商店，一起来看一看。
坐落在华盛顿历史最悠久的社区里，翁布里亚集意大利市场、咖啡厅和展览馆于一身。走进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意大利式的复活节商品。商店正中有一只巨大的巧克力蛋。这个巧克力蛋的运输很有挑战性，如果摔碎了，那损失就大了。这个蛋有13磅，是牛奶巧克力做成的，单单是装饰前面就要花4个小时。你看，用花体写的意大利文，复活节快乐。也有很多小巧的巧克力供顾客选择。我们有装饰好的牛奶巧克力和黑巧克力，各种各样的复活节兔子，还有迷你版的巧克力蛋。
这里也有各种各样的蛋糕，包括鸽子形状的传统的复活节蛋糕。
他们使用放置一段时间的黄油和新鲜的鸡蛋，发酵30个小时才有这么丰富的层次。
特别的酒来搭配复活节晚餐，还有主菜要用的肉。
我们有来自维吉尼亚州劳登郡的本地羊肉，都是以人道方式饲养的，有合格认证。我们还有这个特别的五花肉，高温长时间烹制，外焦里嫩，还有当地的火腿。
梅伊纳多说，这里有为各种文化的顾客准备的商品。
我们很喜欢这个商店，感谢上帝乔治城有这个商店。
我们买了很多意大利普利亚地区的酒，我们去过意大利好几次，这种酒很棒。我们要跟我们的儿子一家一起庆祝复活节，我们买了这些酒带去。
这对我来说真的太棒了，我来自意大利的翁布里亚，他们有意大利传统蛋糕，他们有巧克力蛋，还能找到很多适合复活节的礼物。
对于那些不爱做饭的人，这家商店还提供特别的周日早午餐。
复活节我们有很多更加适合家庭的开胃菜，包括新鲜的麦香沙拉、芦笋沙拉。一道主菜是用当地羊肉制成的羊蒸肉，而甜品是翁布里亚的柠檬味蛋糕。
这种圆环形的蛋糕吃起来有一点苦涩，还有酥皮。历史学家说，这种蛋糕一般是由年轻女子烤制，在复活节周日给幸运的未婚夫来吃。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科技巨头和环保主义者结成了一个新的联盟，希望大幅减少线上走私野生濒危动物的数量。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的报道。
据估计，全球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价值每年超过20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第五大黑市。这个黑市目前已经潜入网络。
因为这里更多是匿名的，更容易将贸易发展到更大的全球市场。你看到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资源有象牙、海龟壳，甚至海龟蛋和穿山甲，后者是地球上被走私数量最多的哺乳动物。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与许多大型科技公司结成联盟，目标是截至2020年将涉及这些动物的线上非法贸易量减少 80%，
包括易趣、易极、微软、谷歌、阿里巴巴和腾讯，所以是那些有广泛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在世界各地有实体存在的企业。我们正在做的是制定一系列政策和程序来认定具体哪些项目是被禁止的。
尽管该项目3月初才正式启动，这个由私营科技公司组成的联盟已经对战略计划进行了长达2年的测试。易趣网的高级经理麦克·卡尔森对美国之音说， 战略已经取得了实效。
但是2017年我们已经在疫区网上封锁或移除了45000多项违反我们有关濒危物种政策的交易。
对客户进行有关的法律法规教育也是这项战略的一部分。
在这些案例中，那些试图绕过我们过滤器的人会受到更严厉的对待。我们可以暂时或完全禁止他们使用网站。在特定情况下，如果存在犯罪活动的话，我们会与执法部门合作。
这个联盟的成员还计划建立联合预警系统，来更有效地打击那些改变行动模式的走私者。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华盛顿报道。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想不想参加一项新的运动？扔斧头就是这样一个便宜又解压、老少咸宜的活动。和飞镖一样，扔斧头的目标也是击中标靶的中心。这项运动在加拿大和美国日益红火。Bad X Company 是一个城市扔斧头俱乐部，在美国和加拿大都设有分支机构。联赛的选手希望能够入选世界扔斧头锦标赛。法国著名户外攀岩者阿兰·罗伯特2018年3月14日在拉德芳斯的巴黎商业区爬上了一座摩天大楼，这是他继去年7月摔伤手腕以来的第一次攀登。罗伯特成功地达到了179米高的楼顶。早晨他试图在同一商业区爬上另一座大厦，但消防队员阻止了他。在一些文化中，四月的第一天是恶作剧的一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愚人节与古罗马游戏和娱乐的节日希拉里亚有关。其他历史学家认为，愚人节起源1582年的法国。旧的儒略历中的元旦是现行公历的3月25日。没察觉这个变化的人，还在过时的日子里庆祝新年，被称为愚人。恶作剧是愚人节的标志，一些新闻机构在4月1日也会发布荒谬的新闻报道，小心上当哦。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3月31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宝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